弟兄姐妹，主日平安。首先祝所有在座的当妈妈的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到了，孩子看见厨房里忙碌的爸爸，就问妈妈，说妈妈，妈妈，为什么爸爸做饭？妈妈说呀，因为今天是母亲节。那孩子想了一下，又问妈妈，妈妈，为什么其他日子爸爸不做饭？那妈妈想了一下说，因为一年里面其他的每一天都是父亲节啊，所以我们的妈妈实在是非常的伟大啊，你们辛苦了，祷告上帝祝福你们，保护你们，医治你们。今天下午我们下午母亲节，父亲们会来做饭啊，请大家都来。那下面呢，进入我们的正题。今天是我的这个小的一个讲道系列的最后一讲啊，这个讲道系列一共有四讲，讲的是在犹大的国王里面的故事，来配合教会基督之家社会社区之光的主题，来看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一节，他说到他们遭遇这些事，就是这些旧约里的人所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今天讲上面三个讲道，讲的是亚萨王、约沙法王和西西家王，讲的是真平安、真成功和真喜乐。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讲西西家的故事。那在讲这个西西家的故事之前呢，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生活的希望在哪里？每个人工作的弟兄姐妹可能都感觉到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家庭的生活好像也越来越繁忙，我们的生活好像是走在这个独木桥上，稍微疏忽一下就会完全失控。也许我们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经济上就出了问题，健康上出了问题，婚姻上出了问题，或者是我们的关系上出了问题，我们对很多东西非常的失望，我们甚至是今天来到这个教会，来到神的家里面，我们心里是绝望的。如果你的心里面有失望，你在问希望在哪里，你如果你心里甚至是绝望的，今天这个信息是为你所准备的。今天我们会来讲西西家的三个故事。第一个是他被神拯救，第二个是他被神医治，第三个是西西家的骄傲。这三个故事呢，记载在圣经旧约的两个地方。第一个是我们今天所读的主题经文啊，以赛亚书36、37、38、39章。另外一处呢，是出自列王记下18、19、20章。这很有意思，以赛亚书是一个大先知书，他讲的是很多的预言，但是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他把这个历史书，特别是关于西西家的这个被神拯救、被神医治以及西西家的骄傲，这三个故事又重复了一遍，放在以赛亚书的36、37、38、39。等一下我们会讲为什么这四章是那么的重要，为什么它插在这个中间会是这么的重要。但讲西西家本身并不是我们的关键，我们是要来从西西家的故事里面看耶稣基督的拯救、耶稣基督的医治和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谦卑。好，在我们继续往下之前，我们先把下面这段时间交给神。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被你所拯救，成为你的儿女。主啊，在这里面我们一无所夸，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都是因为你的恩典。主啊，我们今天就求你倾倒下你的圣灵，打开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能够完全的来接受，并且能够来顺服你借着今天你的圣言所要来传达的信息。主啊，愿你自己得到所有的荣耀，也愿意你的话语来造就你的儿女们。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最好大家每次都带着自己的圣经来，然后我们一起，因为这个故事每次我都会有很多的圣经的经文跟大家讲。我们先看这个西西家被拯救的故事。西西家被拯救的故事，这个也是一波三折。我们上次讲到西西家他25岁的时候做被立为犹大国的国王，在西西家的元年他就开始清理圣殿，又开始让所有的犹大人庆祝逾越节，这个神所命定的日子。然后我们也讲了为什么这个逾越节给这个犹大的国民以及周遭的以色列人甚至是外邦人带来莫大的喜乐，满足了天父上帝的心。那在西西家他第4年的时候，然后这个旁边的这个亚述人，就是现在的伊朗，这个亚述王呢就带兵围困了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呢当时是北国以色列国的首都，过了3年就夺取了撒玛利亚。从此以后呢，以色列国也就倾覆了，就再也没有以色列国，所有的以色列北边的9个半的那个支派都被掳走，被亚述人掳走。那又再过了8年，西西家王第14年的时候，亚述王希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甚至夺取了这个犹大所有的坚固城，所有的这些他们的堡垒来保护他们的，将城攻取。那在这样子的时候呢，耶路撒冷就成了一个孤城。也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的背景下，今天的这个一波三折的西西家被拯救的故事开始了。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就首先要来思想西西家的敬虔并没有让他免去亚述王的挑战，西西家的敬虔也没有让他免去就是亚述王所来的攻击。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很敬虔的来敬拜我们的神的时候，这并不表示我们的生活就一帆风顺，我们仍然会有挑战。但是我希望大家从今天的这个故事里面可以看到，西西家的敬虔是让他在他的挑战里面能够战胜挑战的关键。那我们下面就进入我们的这个故事。第一个波折，当亚述王来攻击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啊，就是亚述的这个整个国度就像大海一样的围绕着这个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呢就像是一个大海里面的孤岛一样，因为所有的坚固城在耶路撒冷旁边的都被亚述人所攻占了。所以当亚述王来威胁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是说你赶快去投降好了。他就说他就派了一个他的大将叫拉伯沙基，然后就是说那个拉伯沙基就来在这边来污蔑，就是说不好的话，不单是讲这个耶路撒冷和犹大国，他就说如果我给你2000的那个战马，你能不能找出2000人来骑这些战马来跟我战斗，就是非常藐视。然后他甚至说啊，他就说你们这个不要依靠，你看他在这个到最后他站起来用犹大言语说到，在这个以赛亚书第36章，我给大家读，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拯救你们，也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依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来信靠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会听到旁边的人，听到旁边不信的人来讥笑我们的信仰。当我们受到挑战的时候，他们说嘿，你的那个神怎么不来救你呢？我觉得你那个神根本 不会来救你，也不能来救你。那当时的亚述王，他也是用这样子的口吻来讥笑西西家以及整个的犹大王。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西西家撕裂衣服，进入以赛亚书第37章，西西家王听见了这个消息，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这是当时的一个风俗，就是说非常的窘迫，非常的无望、绝望的一个表示。他也是愿意在神的面前完全的降服的意思，进了耶和华的殿。进了耶和华的殿就是去祷告，然后他就去见这个以赛亚先知，就对他说，今日是极难，今日是一个大难当头的日子，责罚凌辱的日子，因为这个亚述王在这个不单是在这边攻围这个城，更加的来凌辱我们，不单凌辱我们，还凌辱我们的神。然后他就这么说，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城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然后那个以赛亚就这么跟他说，以赛亚这么回他，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这个时候还没有开始打呢，但是因为这个西西家的敬虔和他的谦卑，也因为耶和华神的恩典和怜悯，耶和华神借着以赛亚传达这样安慰的信息，来鼓励在这个大难当头里的西西家和所有的神的子民。那如果是一波三折的话，好像这个到了这个亚伯拉基这个来开始辱骂他的时候，进入一个低谷的时候，那西西家进入神的殿，以及神借着以赛亚先知对于西西家的一个鼓励，就让西西家重新回到了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这样子正常的状态没有持续很久，马上这个拉伯沙基回去就跟亚述王禀报，这个亚述王又派了一个使者来见这个西西家，那进入第二个波浪，这个亚述王就打发使者，就跟他说，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依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看我列祖所毁灭的那些国，他们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然后西西家听到了这个消息，因为他是一个信的形式，他就再次回到神的殿里面，把这个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向神祷告。他这样祷告，坐在二基路伯上，二基路伯就是保护约柜的两个天使，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拿基利的一切话，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但他们的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所以他们遭到灭绝。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这是多么好的一个祷告。我建议每一个在极难中的人都记住这段祷告，出自于以赛亚书37章19一直到16到20节。这是多么一个真诚的祷告， 他完全的把自己放下，他也完全的说我是无能为力的。亚述王的这个使者说的也是对的，他其他的那些国的神没有能保护他们，防御亚述王的攻击，但是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王啊，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因为你曾创造天地。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他和神这样亲密的关系，不只是因为这个急难的到来，更是因为在他最开始的时候他就和神何等的亲近，所以他有这样子的逾越节，他和神一起来把神真的是作为一个神来敬拜。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遇到急难的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完全的降服在我们的神的面前。那在这样子的祷告下面，以赛亚再次被神所差遣去见洗西家，然后耶和华借着以赛亚这样说，既然你求我攻击亚述王希拿基利，所以耶和华论他这样说，西安的处女藐视你，藐视这个亚述王，耻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声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所以在下面也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一个主题经文，这个神就借着以赛亚来勉励西西家说，他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也必从那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这个应许太有意思了，你看他就是说，耶和华借着以赛亚就跟西西家这么说，说这个亚述王你不要怕，他不会动你一根毫毛，他根本就是连箭都发不出来，他就要回去了。那他为什么做的我这么做呢？是因为神自己的恩典和他与大卫的约，不是因为这个西西家的好。你看他这样说啊，因为西家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国王了，但是神说我这样做是为我的缘故，是为自己的缘故，是因为他自己就是恩典，他自己就是怜悯，他自己就是爱的源泉，又为我大卫仆人大卫的缘故保护拯救这城。那然后就进入耶和华施行拯救，那这句话就是施行拯救一笔带过，一句话，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都是死尸了。在神来说，你和我所有的急难都不是事儿。如果神要来拯救，在神看来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人起来都是死尸，这些敌人就全军就溃败了。然后他又说，这个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在他神庙里面叩拜的时候，他儿子两个儿子用刀杀了他，就回应了，也完成了就是神第一次那个波浪的时候神所应许的事情。那现在要来说，就是为什么这个故事那么的重要， 为什么这个故事不单单是记录在列王记，更是又重新在这个以赛亚书重新的再重复一遍。如果你看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这一段历史显得非常的奇怪，就是它完全不和前面后面没有太多的瓜葛。当时我在学习以赛亚书的时候，我对这段历史实在是不了解，为什么这段历史会插在这个以赛亚书的中间。但是在准备这段讲道的时候，神就让我看见这段历史是何等的重要。如果说这个以赛亚书，这以赛亚书是非常奇妙的一本书。我们整本圣经大家知道有多少卷书吗？66。以赛亚书有多少章节？66章。然后旧约有多少卷书？39卷书。然后旧新约有多少卷书？27卷书。那在以赛亚的1到39，他1到34章，他讲的是神在被掳之后的拯救审和被掳之前的审判和拯救。那以赛亚书的36和39呢，就讲的是我们这个西西家这个故事。然后在以赛亚书的40到66章，他讲的是神在被掳之后的复兴。如果你看这旧约呢，1到39卷书，它讲的就是神创造人，人犯罪，然后神的拯救以及审判。整个这个旧约最后的马拉基书是以诅咒结束的。大家如果去看，在原文以及英文，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但在新约就开始了第40卷书到第66卷书，讲的就是神的子民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复兴复原，神重新创造一个族类，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塑造的这样子的新造的人。那如果我们看见这两个中间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平行结构，大家就看见这个西西家这个故事放在这个以赛亚书是何等的重要。他讲的不单单是一个故事，他讲的不单单是一个西西家得到拯救的一个故事，他更是来预表这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神为我们来预备的救恩。那这个救恩是怎么来预表的呢？在这个以赛亚书马上这个故事完了以后，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以赛亚书第40章3和5节哈。好，请。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然后约翰福音的时候，这个施洗约翰他就是来应许这个声喊着说，我们一起来读哈。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这个施洗约翰他来准备的是什么呢？他来预备的是什么呢？他预备的就是来为着耶稣基督来做预备。所以他所预备的是来彰显耶稣基督，他就是为着把这个路为耶稣基督给铺平，所以他也是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他的这个故事里面非常重要，因为他是为耶稣基督施洗的。当耶稣基督去来到施洗约翰那边来施洗的时候，约翰是说，哦，那个这个我不能为你施洗，但是耶稣说，你就这样做，因为本该如此。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立下心志，要为你和我的罪来献上他的身体。那在耶稣基督向他走过去的时候，我们一起读这个段经节。次日 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一段经节非常的重要。约翰，施洗约翰，他预备神的道路，他讲的是要有一个神的羔羊来除去或者是背负世人的罪孽。在神的启示下，他看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他又是神的羔羊，他的到来是要来除去这个世人的罪孽。那就回到我们今天这个西西家这个故事，为什么这个西西家的故事和耶稣基督的故事是如此的有可比性？我们先读一些另外一段啊，我们的今天的主题经文。好，大家再读一遍。又感谢父，教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所以如果我们回到这个西西家的故事里面，西西家在这个亚述王的大海里面是个孤岛，他完全没有能力战胜亚述王。就像你和我在没有成为神的儿女之前，我们是在黑暗里面的一个孤岛。如果你想借着自己的能力战胜你的罪，战胜周边的黑暗，这是就像亚述王要去战胜旁边的这个西西家王要去战胜这个旁边的亚述的军队一样的，完全没有可能。但是感谢神，他救了，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就像天父来救西西家脱离亚述王的权势一样。不单如此，他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面。所以如果说亚述王代表的是我们这个在罪里面的绝望的话，在爱子的耶稣里面，他不单是来帮助我们，他更把我们完全的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转移到一个光明的国度。所以我们在爱子里面得蒙救赎。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西西家得拯救和我们得拯救有哪些，有四个地方是相似的。第一个，西西家他所面临这个敌人，这个亚述王是何等的强大。亚述王他来讥笑这个犹大国，就是说我给你2000马战马，你有没有这样子足够多的战士能够来骑？我相信确实可能有问题。那西西家和犹大国的软弱也是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呢，就是说我们在罪面前和在黑暗面前，我不知道，就是说大家自己觉得是不是能够战胜这个罪。在越来越多的时间，我对于罪的这个概念是有一个渐进的。在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完全没有罪，我觉得我很好。但是越来越多的时候，这样的越来越强的感觉，我就是说我没有办法来战胜这个罪，靠着我自己我是没有办法来战胜自己坏的思绪。也许我没有做出来，但是有这样子的思绪是我自己不能来完全的来战胜的。当我们来面对自己内心的黑暗的时候，怎么来靠着自己来战胜自己？就像我们不能靠着自己的力量拔自己的头发自己揪起来一样，那同样的，西西家也不能够自救，我们也不能自救。那西西家他有这样子的认识，他来到神的殿里面，他向神说， 唯有你能救我们。当你救我们的时候，全世界都知道你是唯一的神。那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意识到，只有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在罪面前和在这个黑暗面前我们是义无为力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享受，才意识到神的救恩的伟大。就像耶和华救拔西西家脱离亚述王的这个围困，他的拯救这么的超自然，这么的伟大，耶稣基督的救恩也是同样的超自然的，也是同样的伟大的，甚至是更伟大的。因为我们完全就是脱离了这个黑暗，进入爱子的国度。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如果说你能够来到这边，但是你来到之前你并不觉得神的救恩那么的重要，我希望你经过今天的这个信息，就把自己看成在这个旧约里面的这个西西家王。你自己能够自救吗？我们的希望在什么地方？如果你的希望仍然是在你自己的努力和你自己的好的行为的话，你就是西西家，你就是还没有得救的西西家。你说西西家他敬虔吗？他敬虔。你说西西家他想要做好吗？他想要做好，但是他能够自救吗？大家说他能够自救吗？他不能。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在罪和黑暗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来拯救自己。如果说有任何的办法我们能够救自己，神的儿子不用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用成为人的像式，他甚至也不用上到十字架上，经过这样子的苦楚，留下他的血，最后献上他的生命，完全没有必要。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的无助，神自己来拯救我们。如果说西西家的拯救是一个故事的话，它预表的是耶稣基督拯救的真实，因为西西家的故事是真实的一个故事。如果你觉得你自己被拯救这个故事还不真实的话，你应该回到这个西西家的故事。如果你还看不见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宝贵的时候，你要看一看西西家他在亚述大军的这个大海里面的无助和绝望。这就是我们在罪里面的一个境况。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神把西西家被拯救这个故事放在以赛亚书的时候，他讲的不是一个故事，他讲的是一个我们的故事，他讲的是一个我们要被神所拯救的一个故事。神拯救的故事就是你和我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一批人，在罪里面我们是必然会死的，但是神不愿意一人沉沦，但愿人人得救，所以他差遣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那我们可能弟兄姐妹有说了，这个神能拯救我的生命，神能拯救我的生活吗？如果我们相信这个西西家被拯救这个故事真的是预表我们生命的被救赎，那但是我现在有很多的困难啊，我和孩子们的关系，我自己的经济的问题，我的健康的问题， 我相信耶稣基督已经让我进入爱子的国度，但是我现在的生活，神能帮助我吗？是不是大家有这样子的疑问？很多弟兄姐妹相信神已经拯救我们的生命，但我们不相信神能拯救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仍然用自己的方式在自救。我们没有来到神的面前请求他的帮助。那这边就进入第二个话题，就是西西家被神所医治的这个故事。那西西家被神所医治的故事也非常的神奇。他38章一起，就是说这个神的拯救刚刚结束，37章结束以后，38章开篇，马上这位敬虔的西西家就病得要死。有的时候这真是神把这样真实的挑战和困境记录在圣经里面，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是如此的值得相信，因为圣经没有避开任何的困难和我们不愿意面对的东西。你说如果从如果是神要来写一个按照人的方式来写的话，哦，这个西西家这么的爱我，一定是什么都凡事都顺利。但是不是，神的拯救完成以后，38章第一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神拯救了他的生命，但是神可不可以拯救他的生活？以赛亚被神所差遣，就是说你必死不能活了。然后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西西家在求神拯救他的生活。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我们的神是拯救我们生命的神，他也是拯救我们生活的神。他不单是能够拯救，他也愿意拯救。在这个西西家的故事里面，还说到一个，这个西西家他当时还不完全相信他会有这15年多的岁月，他就要求一个兆头。然后在这个以赛亚书，他就说他求这个日影往后退10度。然后在那个列王记下，然后他那个以赛亚书让他选一个，就是说你想让这个日晷往前走10度呢，还是往后退10度？然后那个西西家还想了一下，就是说往前可能比较容易，可能往后比较难。然后他就是往后退，就是让时间倒转的意思。然后他就说我要往日影往后退10度。那神也应允了他，给他这个样子一个兆头，就日影往后退了10度。然后西西家的患病已经痊愈，在38章第9节这么说道。那在另外一个地方，在列王记下说到那个以赛亚用一个无花果的饼贴在他的脑袋上， 他就痊愈了。那不管如此，不管怎么样，西西家他病得要死，但是在他的祷告里面，神应允了他，给了他15年的寿数。那到了新约，耶稣基督他也同样的行神迹。我给大家讲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出自于马太福音第九章，他这个讲的是在安息日里面有一个瘫子，然后他要被医治，然后耶稣去了他那边，他首先没有医治他，他就说你的罪蒙赦免了。然后那些其他人就在小声的议论，哎呦，说这个人怎么会有这个，怎么说他这个罪被赦了呢？然后耶稣基督就讲到今天这个在大屏幕的上这个经文，我们一起读哈。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大家说，耶稣基督的救恩和他耶稣基督的医治，哪一样对他来说是容易的？医治，对了，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他要自己上十字架以后，他自己要受尽所有的苦楚羞辱，他自己要献上自己的生命，才能把你和我的生命赎回。所以当耶稣说人子在地上有赎罪的权柄，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当耶稣基督这么说的时候，就是说他已经有这样子的决心，要为我们的罪献上他生命。那他再又说，你说哪一样容易，罪得赦还是能够得医治？那在耶稣看来，医治人是实在是非常容易的事情。然后他就说，瘫子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吧。医治的临到是要我们知道神赦罪的大能，医治本身不是目的。因为如果我们想这个西西家他被医治15年以后，他还是去见主了吗？他不可能在地上一直的存留。所以我们中间有生病的弟兄姐妹，不要为着自己是不是得到神的医治来纠结，要听耶稣基督的话。我们是不是受医治，是要我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如果我们得到医治，感谢神；如果我们没有得到医治，也感谢神。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我们一起读这个今天的哥罗西书，又感谢神，教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移到他爱子的国里，教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我们如果是真的相信神的救恩，你和我现在就在天国里面。神之所以让你和我在地上能够存留一日，是要让我们在这地上为他做荣耀的见证。就像这个西西家，当他得到神的医治，他做了一首诗啊，非常美的一个诗。我倒是希望有一个作曲家把这个首诗给做成一个诗歌，到 这首诗的最后一节，他这样说道，我们一起读，耶和华肯救我，所有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这是西西家被救以后，被医治以后，但是我相信他更是他知道他的生命被耶和华救赎以后，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丝弦的乐器来唱我们的诗歌，来赞美神。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是珍惜神的救恩，我们如果真的看重神所给我们的救赎，每个星期天来到教会，来到神的殿里面来敬拜神，是我们一个向往莫及的一个事情，我们巴不得每一天都是星期天。如果你没有把这个星期天来敬拜神作为你的星期天的第一重要，那就表示你还没有真的认识到这个耶和华和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就像西西家他被亚述王在这样子的敌军的大海里面的孤岛，他救赎了他。同样的，我们在我们的罪和黑暗里面，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不单是救赎我们脱离这个黑暗，他更把我们进入带入这个爱子光明的国度，从此你和我就成为光明之子，我们不再是黑暗的人，罪和撒旦对我们再也没有任何的主权，因为在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已经向所有的人以及在天上的天使天君以及撒旦说，我已经属于爱子主耶稣基督，我进入光明的国度，我再也不在黑暗的权势之下。等一下我们非常高兴有 Jerry 弟兄来接受洗礼，我相信天使天君都在天上和我们一样的开心，因为这一位曾经在黑暗的权势之下的人成为一个神的儿子，进入爱子的国度，所以我们这是非常高兴的一个日子。那我们下面再讲第三个故事，西西家的骄傲也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圣经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记录下来，没有任何的打折，甚至这样子一个好像、等一下我会讲，其实一个非常让人难过的一个故事。这个西西家他被医治以后，马上进入39节，这个巴比伦王，当时巴比伦王刚刚兴起，还没有成为以后的巴比伦帝国，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这也是立即就发生的事情。然后西西家呢喜欢见使者，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器里的一切兵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西西家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犹大国王，但他不是完美的，就像我们讲的前面以撒王和约沙法王一样，他们不是完美的，他把这个所有的东西好东西都给这个巴比伦王看，他这个看为有什么错，我想问大家，他为什么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后来一个后果。 我给大家读一个后果吧，就是说这就是说你们来、哦、试着思想一下，为什么这件事情是错的那么大的一件事情。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粽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为什么这件事情在神看来是那么不应该的一件事情？西西家他被神所拯救，西西家被神所医治，但他第一个反应，当别人来问他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他就是我多伟大。为什么说这件事情是说他的骄傲？第一，他是显示给别人看。如果说这个巴比伦的这个使者不来他那边，估计他也不会给他们看。但是当这个使者来到他那边，他就想要给他看，显示给别人看，这是骄傲的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他是把自己宝库里的，他家中，他显示他自己，他没有把神显示出来，他偷取了神的荣耀。第三个，这个骄傲，为什么是说他是骄傲？从他的最后这个反应，你可以看出他这个骄傲到了一个什么地步。西西家当他听说他的后代会被掳到巴比伦宫里面当太监的时候，他的回应是这样的。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的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一个骄傲的人，他不会去为别人着想，他只为自己着想。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之所以放在以赛亚书以及列王记下，并不只是一个故事，它是要来警戒你和我，我们有没有属灵的骄傲？在我们的生活和生命里面，我们一定会得到神的救赎，因为这是神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就像神愿意来救赎西西家一样，他就说我为自己的缘故，以及我和大卫我的仆人的缘故，我要来救拔你。你和我都是受了神的恩典的人，那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和我也接受了很多神的恩典，那但是我们有没有来把这样子的事情来为神做见证？还是我们偷取了神的荣耀为自己做见证？如果我们每一个坐在这里边的弟兄姐妹都把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大能和荣耀按照神所期待的方式向我们周边的邻舍同事我们的好友去分享的话的话，我相信我们这些座位是坐满的。但是你和我，当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以后，我们有没有把这些恩典偷着作为自己荣耀的 积蓄。而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一起读一段这段这节圣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谦卑不是躺平，谦卑绝对不是躺平。谦卑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来完全的顺服神在我身上的使命。在耶稣基督他就是要死在十字架上，在你和我，我们就要起来为神做见证。之所以你和我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没有回到天家，就是因为你和我要在这个社区要为神做见证。所以我们要兴起，我们已经与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移到爱子的国度里面，叫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弟兄姐妹，我们是承受无数的神恩典的一批人。不要像西西家一样，最后把这些神的恩典归到自己的身上，以后把这个荣耀归到自己。我们要把荣耀归回神，因为只有他能够救我们脱离黑暗，也只有他能够救我们脱离罪恶，也只有他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新造一个人。那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希望在哪里？希望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拯救了我们的生命，他也一定会拯救我们的生活。即便他不拯救我们的生活，按照我们的这个想法来拯救我们的生活，我们也因为他拯救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进入爱子的国度，来颂赞他，来敬拜他。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感恩，我们本来是在罪恶过犯里面死去的人，但是你在爱子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活过来，不单让我们活过来，更让我们出离黑暗，进入光明，进入爱子的国度。主啊，我们就现在就是以你儿女的身份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你献上最真诚的赞美，因为你配得。主耶稣，我们也赞美你，圣灵啊，我们赞美你，我们求你借着今天的这样子的你的话语，来鼓励、医治、复原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兴起，能够为你的荣耀来做见证。求你帮助你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